进来做自我介
请你
绍。
出来，小弟兄。小弟兄，我们都欢迎你啊！团结镇长今天也坚守阵地了。团结镇长，
大家好，
小
大
弟
家
兄你好，你好，小弟兄，看见你
很
很
陌
高
生
兴。
啊。
你好，欢迎你，
谢谢。那个肖弟兄，你
你
好
介
久不
绍一下
见
你自己，你叫什么
我
名
也有
字？
几
小胖，
年没见他了啊。那我们那
让小李
个
说，你叫什么
你
名字？
对你在
肖
这里
杰，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包括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问牧师或者包括今天的讲道，你有什么得着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姓肖姐，然后那个最早是2017年在武汉，参与聚会的，然后呢，在武汉大概有半年左右交换生活，后面到肖杰，肖是十二生肖的肖，杰是杰出的杰，
杰出的杰
后面的话中间有几年在南京，然后就是没有交换生活，然后最近的话是因为遇到很大的困难，然后又重新的，参与到这种教会的生活里面。
武汉、南京，OK，那你现在人在哪里？在武汉还是在南京？
在南京，在南京。
南京，OK，南京你住在哪一个区？
雨花区，雨花
雨
区，
哦，
板
那个地
桥，
方。
板桥区。
很漂亮，那个地方很漂亮，那个整个区的绿化都不错的。南京我蛮喜欢这个城市的，有没有去捡雨花石？
一般景区可以买。
可以买，以前可以捡，70年代初期进去还可以捡得到，现在没有了，不多可以捡得到的。那今天你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你有什么感受啊？有什么想分享的，都欢迎你说，或者有问题也可以啊，好不好？
还是信心不是很足，就是我最近，那个就是，其实这最近这段时间读经和祷告，加上那个听到的时间，应该是比之前，就在人家这几年的时间都要多啊，但是还是信心不是很足。
感谢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从信心不足朝向信心足的方向在行走天路，同意吧？每个人其实都是跟你一样的，都处在一个信心不足朝向信心充足的方向在行走天路。只要你正在走天路。只要你不断的依靠主，就是好事情。
好。
好，感谢主。那好，那你你跟那个方舟阿姨，你把你的微信跟他连一下，然后让他可以有放到群里边来，有什么事情可以收到教会的消息。那也欢迎你常常进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小弟兄？上帝祝福你。
好的。
高传道会把他的微信号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连一连。他给了，在留言板你可以看得到。
好，我来加一下。
好的，慧琴，你说吧，喜欢听你说话。
哈哈，牧师今天很感恩。我其实今天头很闷很疼，但是考虑到肖弟兄，我说我就陪他过来。但是真的神有恩典，借着您今天的这个讲道，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坦然面对不幸，这么多年，自己真实的生命是不爱人的，是没有爱的，但随着这么多年在主里，愿意来爱主，愿意照着神的命令去行，所以神也扩张自己的爱心，所以在神的国传福音，随着爱心的增长，对于那些不幸的。甚至是对自己牧养的那些不听的，其实，是靠着祷告， 靠着祷告来前行，靠着对神的话语的这样的跟随在前行，但是就没有那份自由。今天牧师的这个坦然面对不幸，是因为神在，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掌管与主权在他的手上，因着信他的信和他自己的作为和计划，以至于我所有的重担就脱落，可以坦然。所以借着牧师的这个口，就让我在这个上面。就得了一个很大的释放，对我的服侍呢就更轻省，就是真的是应了神的那句话，神的担子是神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得着了他话语的力量，进入到圣灵他帮我脱去这些重担的时候，就是看到神对我的这样的。看顾、关怀、引导，借着牧师的口，他在带领我走这条服侍他的路，所以非常感恩，非常谢谢牧师的这篇讲道，让我再次回到这几节经文当中呢，去细品，细细的细读这几句话，所以非常谢谢。
你讲完了，我
我
听。
讲完了。
好，谢谢你的分享呀，你的分享总是给人带来一种暖暖的感觉，蛮有爱的，蛮有爱的呀。我听到你刚才说，你对自己下的结论，你说我是没有爱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爱的，都是从没有爱这个位置开始朝。有爱这个方向去行走的，呀，特别是我了。我记得我信主是信得很莫名其妙的，圣经没有看过，耶稣也不知道是谁，教会吧也基本上没回过。哎，既然就决志信主了，我觉得是一个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个带我信主的牧师吧，也从美国到挪威去的。就是短暂的几天，短宣的时间，然后就把我带到主里边来了。我说我这能当基督徒吗？他说以后多读经，多祷告就好了。那他走了以后，我就拼命读经啊，读又读不懂，然后是2个月之内就把一本圣经读完了。呀，这个见证我讲了很多次了，我都不想再讲，讲了别人就烦我了啊。也不爱我也是很正常的，老人家啰嗦嘛，呀，但这个经历的确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就跟教会的一个弟兄讲，我说为什么我活不出你们的喜乐呢？你们一天到晚就是带着笑容，我就笑不出来呢。然后他说，你读了经就提了几百个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你。你特别聪明，把圣经搞了几百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他说：“你要知道，上帝是爱呀。说你用分析理性去对待上帝，那就跟爱我们的上帝擦肩而过了，失之交臂了。”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应该用你的爱去回应上帝的爱呀。”哎，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逻辑性的话，很合理呀。那我回家就读经的时候要带着爱去读经嘛。结果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发现我没有爱，我也不懂得什么是爱，特别是不知道如何去爱神，我就悲哀了。我就在那一筹莫展。我又给那个弟兄打电话。我说你讲的好听啊，但是我实行不了啊，我没有爱怎么办呢？他说：“哎，很简单嘛，没有爱就求爱嘛，向上帝求爱嘛。你追老婆的时候不也是向老婆求爱吗？”哎，我讲也有道理。结果我就开始每天打开圣经以前，我得跟上帝求爱。我说：“主啊，求你把爱给我呗，我没有爱啊。”特别没有爱你的爱，爱上帝的爱，我哪里有啊？因你的爱而爱人的爱更加没有。 我就开始了解这个爱的概念是很丰富的。这个过程大概我回想起来，大概也走了几个月，半年到9个月的时间吧。有一天，我在意识里边体会到，哎，我竟然有了一个爱上帝的爱，并且也渐渐在体会一个因爱上帝的爱而爱人的爱，也略略体会出一点点，我就很开心。那怎么知道呢？那其中有一个事情，当时在教会里边有个弟兄就是不喜欢我。那我们的习惯就是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喜欢你呗，谁怕谁，对吧？这我们的习惯嘛。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牙齿必爆，而且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想跟我干一仗，咱不怕你，打一架，谁怕谁？这时候从小到大，我们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什么？其乐无穷啊！这是我们受的教育呀。然后从小到大就是帝国主义家的尾巴逃跑了，就唱这首歌，打倒美帝国主义，从小唱到大，从小叫到大的口号。这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与人斗，在马路上看谁不顺眼，给了一拳，也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个洗脑也好，教育也罢，老我就是这样的，哪里有爱的这种，爱只能去爱党，只能爱毛主席。爹妈都可以去揭发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揭发父母，然后薄熙来是把爸爸的两根肋骨给踹断的，呀，习近平在批斗的时候想回家，结果他妈妈齐心的把他赶出家门，回到什么生产队去，回到这个被关押的监狱去，都是这样的，家人之间是没有爱的，只能是爱党、爱国家、爱人民，要爱领袖，爱毛主席，这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嘛，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结果信了主以后，还要爱上帝，还要爱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一个看得比一个讨厌，不都是我们中国人吗？什么好爱的，就爱不起来呀、啊，对吧？但是圣经就是这么吩咐，要爱神、爱人、爱人如己。怎么活出来嘛？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难的。发现自己没有爱是第一发现，第二发现不知道如何爱上帝，第二发现，第三不知道如何因爱上帝，因上帝爱我而去爱人，哇，这个更难了，好难好难。但也是一点一滴的在成长。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祷告。上帝就问我了：“哎，你为什么不能爱那个弟兄呢？”我说：“他不爱我呀，我怎么能爱他呢？那么不可爱的一个人，我怎能爱他？所以我们的标准要爱一个人，这个人得可爱啊，或者这个人有爱的价值啊，这个人有爱的表现呐，这个人有爱的感觉啊，否则让我如何爱得下去？如此贱民。”拔剑的剑呢？下贱的贱，怎能与我高贵的人品人格相匹配？人的骄傲都觉得自己好，别人不好的，对吧？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的。结果上帝就跟我讲了：你不爱他，你难爱他，但是你不要忘了，我爱他呀！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你爱他与我有关系吗？上帝回答说：“阿门。你爱他的理由，只能是唯独、单单的因为我爱他，也爱你，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爱的对象有多可爱，乃是单单因为上帝爱我，上帝也爱他，并且给我一个命令。约翰福音说是新命令。”约翰一书是说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因此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因为彼此相爱，你们的信心就仍在说话，哪怕你死了，你的信心也仍在说话。刚才焕辉问我， 他说什么叫做信心仍在说话？我说你主日学提问题啊。啊，他就说了一个悖论，什么是死了，信心不说话？我就跟他回答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死了，他的信心就不说话了，因为他没有信心嘛。
有信心的跟没信心的，以及就是好见证与美好见证的，那如何分？就是说你。
你这在偷换概念了，因为只要你是个基督徒，我指的是真的基督徒，那指的就是你真心相信耶稣。只要你真心相信耶稣，你这个信心就仍在说话，就是不存在你抽象的那个概念，那是个伪命题，不是真命题。所以信心是成长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然后我那一次以后呢，我听到主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边哭了。我说主啊，我是一个如此这般亏欠你的人。我说我竟然以我自己的感觉为真理，以我自己的得失为标准，以我自己的意愿为行动力的驱动力。我说我错了，我从今我要悔改，以后我要以上帝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爱我，我就因你的爱而活；你爱他，我就因你的爱去爱他。我就跑到那个弟兄的家里边去跟他道歉去了。我说弟兄，我错了。我说过往我是按照血气来面对你，我感觉其实没证据啊，我感觉你不爱我，所以我也很难爱你，我很难对你说出恩慈的话、体贴的话、怜悯的话、建立的话。我不说，我总在挑你的刺儿。我现在马上去读神学了，但是我心里边对你还是没有爱。今天早上，神在我灵修的时候管教我了，责备我了，我要悔改。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后来他们夫妇俩看着我说这个话，他们俩也跟我道歉，也哭了。我们就抱在一起。我说从此以后，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再计较过去的所有的东西。结果我第一次。探亲吧，从香港回挪威的时候，他们就打开他们的家庭，让我们在他们家过夜，在客厅的一个角落吧，安了一张大床，我们一家四口就睡在那个床上，暖暖的，招呼我们。他们家很宽大，那个客厅很大，早上还被他们接待吃早餐。晚上还在他们家烧烤，所以我就很感恩。我觉得爱是在基督里彼此建立的一个旅程呀，人与人之间都是在爱中相互的建立，相互的学习如何去彼此相爱。信了耶稣之后的第一道关就在教会里边和一些自己并不一定喜欢的人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上帝给的第一道功课，你要学的，我要学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别人眼中都不那么可爱，我们都很容易被对方发现自己不可爱的地方，一个表情、一句话、一个动作，我们都很容易露出一个不可爱的狐狸小尾巴，都会的，只要你是个人。你就会借着时间长了，就会露出一些不可爱的小尾巴。谁也不要抵赖，谁也不要逃。阿姨，回去帮我拿个外套，叫师母过来，我有点冷。你别拿毯子，给我拿个西装，叫师母给我拿个西装。我有点小咳嗽。你跟师母讲呢，叫他拿一个长袜子，拿个西装过来。我脚也冷，长袜子，啊，拿个火炉来吧，去吧。你看我身边的人都是调皮捣蛋的，按照我的原本的性质，一巴掌打过去，一脚踢过去，踩
呵呵呵。
掉的永世不得翻身。现在没办法了。在基督认了耶稣为主了，还当了牧师的，只能爱这些臭小子，这臭丫头。 所以人就是这么一点点改变的，觉得无论如何，他在基督里是蒙了基督的喜爱，基督称的是圣徒，称的是乖宝宝，是孩子，那我就爱他，我就无条件的爱他，这是我们的奥秘啊，不是我们可爱，也不是对方可爱，乃是我们的主可爱，我们就无条件的爱对方。牧养教会，你说多难呐？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一个比一个难搞，一个比一个出幺蛾子，都是有问，对吧？
所有他身上的罪性，
哎呀，
他因为在牧养的关系里，全部都朝你超
阿
扑过。
妹，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跟一个姐妹关系不是太好，因为她在跟她先生离婚的过程当中呢。他情绪一直没有过，他就把所有的怨恨其实都发到我身上。我也很莫名其妙，怎么搞的？无端端这个姐妹就跟我发那么多怨气呢？我也不理解，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离开那个教会了，我到别的教会去了，去牧养教会了。有一天在超市见的这个姐妹，她就过来给我一个拥抱，牧师，别生我气了。我说。你几个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就问他，他说：“你想一想嘛，我满心的愁苦，满腹的牢骚，我的苦毒和怨恨，我要向人发，我向谁发？我只能向你发呀。”我说：“平白无故为什么向我发？但我向别人发会有后果，会报复我的。向你发，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报复我的。”我说：“那你就忍心吗？”他说：“牧师啊，我已经顾不得忍心了，我没能力了，我只能向你发吐我的苦水和冤情，我只能向你发了，你就原谅我。”我说我一直没有记恨你，谁叫你是我的羊呢？我是你属灵的父母，我只能无条件为你舍命。我说你即使一刀插过来，我还是爱你的。后来他就在超市那里嚎啕大大哭起来，他不管不顾了。我说：“你别哭，我以为是我在欺负你啊。”后来跟其他人讲：“这是我的牧师，我以往欺负他了，我不好意思，我要悔改。”也是很可爱的吧？你想想这个姐妹，你可不可爱呢？现在这么当时看来，她真可爱的。哎，妈咪，别拿被子来，我羞辱死了，拿被子。
拿被子给你的，棉袄，棉袄。
你给我拿袜子来没有？好，我这袜太短了。好了，我穿一个外套会舒服一点。much better！你给我开暖气，我就舒服很多了。这个房间阴冷阴冷的，那就是换灰嘛。
你不要冰雪聪明，要不然他考试过不关。
为了他自己的聪明，就把这个房间搞得冰冷冰冷的，然后我这个袜子就穿了个短袜子，今天没穿长袜子，现在好了，现在舒服，温暖很多了，妈咪谢谢你啊，
牧师可以举手。
可以举手啊，可以是乖宝宝，
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说。
跟昨天的学习有点关系，然后今天你讲到也有讲，就说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亚伯的血在地下向耶和华求告嘛，那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地下是指的地狱吗？还是指的地狱跟人间之间的一个什么暂时的所在呢？就不大明白那一点，因为亚伯已经死了嘛，死了之后他的灵魂那个时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死了之后也可以跟神说话这样子？我问完了。
你看经文怎么讲啊？经文是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关好门，不要再发这个声音了。OK，杀了亚伯之后，他就跑去问亚伯，他说：“你的弟兄在哪里？”对吧？人犯罪以后，上帝都会来到人的面前，你在哪里？ 你的弟兄在哪里？其实上帝在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对吧？其实上帝来到亚伯面前说，其实潜台词你要想，你爹啊，你那个亚当爹啊，当年我来到伊甸园问他你在哪里的时候，他就赖老婆了，赖你娘了。那我今天来到他的儿子面前，来问他是否也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意愿、悔改的可能呢？那上帝没有论断他，是给他这个机会的，也不会论断你，也不会论断我。他既然他是虽然他是全知的，但他却给我们仍然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每次我们犯完罪了，犯完错了，圣灵都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的意思就是说：“How about you? Where are you? What happened?” 就是意思就是你此时此刻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有话对我说吗？懂的意思啊？整个这个背景你听懂了以后，然后亚伯的回应是什么？我岂是看管我弟兄的吗？
该
我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说，我的兄弟在哪里？与我何干呢？他的意思就是你耶和华看不见他，看不见我行恶，你应该不知道我行恶。所以亚伯是以人的眼目为标准来论断和审判上帝的眼目，先听清楚这个意思没有？先听清楚这个意思，就是他两个人，我指的是上帝跟该隐，他们用两个不同的时空观在对话。上帝是以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知的眼光、全息的眼光在对他说话。意思就是，我看着你杀你的兄弟，我看着你兄弟的尸体被你埋在哪里，我看着你兄弟的血在地里边流淌。你懂为他是全知的嘛？整个过程他都知道的嘛？他站在一个全知的角度，像一个有限的受到时空捆绑的该隐在说话。意思就是，我是全知的，你不是全知的，我以全知的眼光来询问你，还没有审判你呢。来询问你，在审判你以前，询问你，看看你是否有悔改之意。结果该隐没有，该隐说：“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那个人吗？”意思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时候，耶和华说话了：“你兄弟的血在地上向我说话。”它是一种形容的说话，就是说，就是你兄弟的冤情啊。你兄弟被杀的这个冤枉的这件事情本身，也直接就是说你的恶行，你所做的恶，在审判你。我借着你所行的恶，向你发出一个审判。你错了，你犯了杀人罪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杀人，难道你觉得是对的吗？这是你的兄弟呀，一母所生的兄弟呀。而且谁给你杀人的权柄呢？没有说，为什么不说？你想一想，因为还没有颁布律法，你的良心就是审判你的依据了。良心是我赐给你的尺码，你是按照我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在我所赐给你的良心范围内，是应该对你杀戮的罪 say no 的。你是明知故犯的，你逃无可逃，赖无可赖，你没有抵赖的空间。所以今天我来到你面前，只是告诉你说，你杀人不对，你也逃无可逃，躲无可躲。上帝在做这一件事，他正在做一个审判的工作，审判之前一个审问。你把它当做是一个法庭来看这个场景比较清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上帝是全知。他的影像是全息的，都看得到的。所以，当上帝对该隐说话的时候，你要想象一下，他们有两个不同的时空。上帝是全知的，什么都知道的，而该隐只是在有限的知道的范围里边向神发出抵抗而已。也有一点像今天的法庭，法官、律师、检察官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 然后问你看你的态度老不老实，也有这么一种意味着，对吧？法院、法官、律师、检察院、法庭，你把这个场景想象一下以后，再往上扩大一下，这个法官是耶和华，他知道所有的证据。该隐杀亚伯
那
的整个过程，他都看到，所以你看清楚这个场景之后，再读这个经文就不难了，比较容易理解当时是怎么回事。你说？
也就是说，那个亚伯的血在地下向神求告，那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比喻，说明神是全知全能的，并不是说明亚伯真的是。死后还可以在地下跟神交流，是这个意思吗？
他死了以后，不一定在地下跟耶和华交流，他在乐园里边呢。他在
好
乐
的。
园里边，在地下的血，这是个描述的说法。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呐，对吧？你看希伯来书11章第3、第4节，就专门为亚伯的见证。有了注解，对不对？门训的时候，我专门讲了亚伯嘛，讲了该隐嘛，所以你听懂这个时候，你看看，其实新旧约之间是相互说明的，特别是新约是个显微镜，将旧约这个望远镜把它拉近，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你不要纠结于那个血会不会说话，乃是你要站在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全知、上帝的属性来看这个经文就看得懂，好吗？不要执
好
着在那一点上。
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呀。
肖弟
您
兄好像有问
啊，
题。
肖弟兄说话，请肖弟兄说话。
牧师，
就
你好。
是那个后面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讲的，就是，你如今敢去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荡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那么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7倍报，然后并且给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遭见他就杀人，就是我问题是，就是他不是已经杀了第一个，不杀他兄弟亚伯嘛？那个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让人去杀该隐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在创世纪第4章，然后是，
13到15、16节。
是是 OK。该隐对耶和华说："你对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了。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要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好，那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犯了杀人罪，没有被判死刑，还不让别人杀他，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这个意思。
好的，那你从几个方面来看，小弟兄，首先第一个，杀人偿命，杀人偿命这件事情的本身，你的依据在哪里呢？
世俗的律法。
律法，比如说是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啊？
对。
你的依据从，那首先单单就这一点来讲，杀人偿命，在这个哪怕在今天的世界上，也不是一个唯一的真理，也是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刑法，同意不？许多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国家， 杀完人未必要偿命。美国是有些州是杀人就判死刑，也不是每一个州都判死刑的，有些州是不判死刑的，也是根据情况来定。所以我先从律法上来讲，杀人偿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观念，也是我们今天在中国的法律上的一个常态。杀人就偿命，但是不是，也不是绝对的。你比如说，薄熙来的太太，古开莱，他杀了那个英国人，他就判了个死缓，也没判死刑。所以也不是绝对的，哪怕在中国的律法上，先讲这一点，你能听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可以，可以。
？OK，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看看当时亚当、夏娃、该隐、亚伯的时代有没有律法呢？
还没有。
律法还没有颁布嘛？律法要到摩西以后，出埃及记以后。才开始颁布，就是创世纪走的比较后面了，走到出埃及记那里了，然后再开始有律法的颁布。那换一句话讲呢，这个时候，上帝在判断人的罪的时候，比较多的是按照他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他说了你那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他说的话。亚当就违反了这个第一律法，所以亚当是受到咒诅的。那么该隐杀亚伯呢？上帝之前并没有说过不可杀人呢，他就杀了。他违背的是什么呢？违背的是个良心律，是因为每个人上帝都放了个良心在他的里边，所以该隐犯的是违反的是上帝赐给他的良心律。所以这仍然有一个罪不至死的空间在哪里？听明白这个道理
就
吗？
是，那中间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您讲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那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该隐他最大的罪到底是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还是因为他在神问他的时候他没有讲实话？
两样都有，两样
哎，
都
对。
有，杀人罪是不对的。不诚实是不对的，两样都是错的。所以你看，认真看一看，上帝审判该隐和给该隐的咒诅和刑罚，其实远远重过一个简单的死刑。呀，有一幅画，我不知道你看过没，一幅非常出名的油画，你们当中有谁在放的留言板上啊？这个画给那个小弟兄看一看，有一个该隐奔走图，有一个油画画的相当淋漓致敬的，像画的相当好。这画的这个该隐在前面奔走，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的太太已经走不了路了，要坐在车上，然后他的儿女们呢，就是有些坐在上面，有些在推着这个车，哎，他们放了，你看看留言板。有人放了这幅画，该隐这一生啊，其实是忙于奔命，然后没有一个地方得安息，没有一个地，没有这一生没有一刻得平安，他受到的咒诅也是很大的。你听懂的意思吧？就是
嗯，明白。
其实耶和华给该隐这一生所受到的刑罚，远远重过简简单单的把他判个死刑。判死刑有的时候是蛮轻的，一死他就没感觉，在这世上就没感觉了。这是耶和华神让他这一生都不得安宁，因为他杀了他兄弟亚伯，让他一生都在奔忙中。你看着，你把这话到时候存起来，存到你自己的电脑上，你认真去看这幅画。每次我看，我深深感到深深的悲哀呀，难过的不得了。啊，因为他这一生不得安宁，他的心一直没有着落，他找不到一个安宁的家，所以这个咒诅其实坦率讲，远远重过死刑。死刑不是最重的，有比死刑 更加重的刑罚，而且该隐这个人他犯了这个罪，不但一生奔忙，而且处在一个地狱的永刑之中，是蛮重的。其实耶和华给他的判的这个罪是蛮重的，让他和他的一家一生不得安宁，一生无家可归，蛮可怜的。这一生是蛮可怜的。而该隐这一生的写照，恰恰就是今天世人的图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不信耶稣就一生不得安宁，一生不得平安，一世都在奔忙，一生找不到回家的路，最后去到永远死亡之路，在永远的刑罚之中，蛮可怜的。所以，上帝借着该隐这个故事，向世人宣告的是我们的命定是什么？希伯来书9:27，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呀，该隐的审判是蛮重的，蛮重的。他是殃及鱼池，祸及全族，祖孙无数代都不得安宁。你看看这幅图画。我觉得这个画家是深刻的理解了经文，画出这幅画来。所以，当我讲完这番话，你看的这个油画，你的问题应该得到解答了。你知道，其实他所受到的刑罚是蛮重的，蛮可怜的。但是没办法，他是第一个杀人罪，他所受到的刑罚远远大于简单的一个死刑。他祸及全家，殃及全族，祖祖辈辈都不得安宁，所以这个罪，这个审判的是蛮重的。我们今天是蒙恩者，我们竟然在该隐的这个循环圈里边，被上帝拉了出来，成为一个竟然可以得平安，竟然可以回天家，竟然心中有喜乐的人生。我们是不配得的呀，感恩的，同意吧？
可以，明白，明白。
感谢主了呀！我希望你把这幅画给存起来，蛮值得我们存的呀。
好的。
好，感谢主，谢谢你，小弟兄。
好，谢谢牧师。
请问还有下一位吗？字母过来，好，
牧师，我不举手了。如果没人问的话，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问一下，请说，
啊，你刚才就是说那个记录事实的过程，就是对真理的敬畏吧？我发现有时候记录事情确实就是我怕我也记不准，然后就是读经的时候，我解经有时候也解不准，有时候我就想，就说你完全就是不能正确的去理解或者那种意义在哪里？有时候我就觉得没意义。其实你说的那个过程，包括探讨真理的过程，就是对真理的一个敬畏，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吧。
阿门，与谦卑，与你表达谦卑的一个过程。当我去记录事实，当我去努力学习圣经，也尝试去解释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不过是在表达我的卑微，对神的敬畏和自己生命的谦卑而已，毫无可夸的。
对，今天上午我就开始在那个解经，我就弄不出来，弄得我好痛苦。哎呦，我就是有点心情不好的那种感觉。我今天你这么一讲，我就说有点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
解不出
还有，
圣经，解不出圣经来说，正是我们感恩的时候啊！哇哦，圣经，你真了不起，让我看到自己的 limitation 了，我的有限了，我要把颂赞荣耀归给你，你真伟大，多好！
我觉得是牧师。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释放了。
阿门，阿门，阿门。
然后你说那个信心啊，说那个信心，它可以将来再说话，就可以超越死亡了，对吧？我觉着，尤其是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活出信心来，哪怕有一天我们不在的时候，我觉着 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祝福，他仍然可以说话，我觉得。
阿门，太好了！你讲到父母跟儿女，我有时候我在想，我的孩子有一天在爸爸去世了以后，他会想起爸爸什么呢？他会想起某些故事、某些情节，但是背后的就是对神的信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还是昨天，我不确定了。我女儿的那个男朋友向我女儿求婚了。
祝贺，
他们现在在纽约吧？今天早上去911遗址去参观，去那里看了。应该是昨天，师母给我看了昨天晚上。看着他戴了个，送给他一个戒指，秀给我们看，画了一个小红圈，让我们留意那里啊。你看看，那我觉得开心呐、啊。女儿也是大姑娘了，再不结婚就变成老姑娘了，但是我不催她的，我说你随便，结婚也行，不结婚也行，不结婚就回家来住，留给爹妈自个用，那不给别人家的男孩子用，然后女儿说：“Oh my gosh，Oh my gosh，人家小姑娘不干，
恭喜了，牧师。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时候就说人感觉不到那种喜乐啊，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没有神的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样反省，对吧？还有就是说你那个喜乐，有时候你感觉不到神被那个救恩的那个喜乐，有时候我也在这样想，我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说或者说看到你的那个。生命被更新的那种喜乐，还有没有什么喜乐？就是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就是有时候感觉不到喜乐。
那是你对你自己感受能力、认知能力的有限。你只要清楚这一点，你会喜乐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感受不到爱，感受不到神的爱，感受不到自己领受神的爱的能力，也感受不到自己可以去表达爱的能力，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是有限的。你看刚才你说解经解不出，我是很喜乐的。解不出来，我就发现我太好了，我终于又一次我一个机会看着自己的有限了。那有的时候我对弟兄姐妹的爱表达的不足够，认知的不足够，我也感恩呐，因为我有限。但是我总有一个机会，在我生命的过程当中，总有一个机会比过去认知这一份爱要多一点，总有一个机会的。我以前我说不出一句话，就是无论你夏翔你怎么对我，哪怕你拿着刀来杀我一刀，我也是爱你的，我也不改变这个爱。我以前说不出这个话的，以前我说你拿刀来，那我也有刀啊，凭什么你杀我呀？这是以前老我，今天的新我就是你如果真是确定要来杀牧师，不是也爱你？我说，只是求你杀的时候一刀快一点，别折磨我，把我杀了好多刀，我很疼的嘛。对我略怜悯一点，一刀抹脖子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不干，你多杀几刀，那我也忍耐，我也继续的选择爱你。谁叫我的主，他掌管生命呢？对吧？就是当你能够认知走到这一步的时候，那不管对方怎么伤害你。你也是有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能力去爱他。你想象一下，有一天夏翔要拿把刀来杀牧师，那你得软弱到什么样的地步啊？你得可怜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会做这件事？我想象我都觉得很心痛。我再按我想啊，夏翔，你想有一天你要拿刀来杀牧师，那你得软弱到什么样的地步？可怜到什么样的地步？非得拿刀来杀牧师？你里边这个。这个忧伤、情绝、愤怒、仇恨才能释怀，其实你也不得释怀的，你得多可怜呐、啊！听明白我意思吧？你得可怜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会做这件事呢？角度一换，你的心里面是坦然的。 我们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我能够有因为这个缘故为我的弟兄姐妹挡那一刀、挨那一刀，然后离开世界，我主也是纪念，像纪念亚伯一样纪念我的。你读读十一章希伯来书11章第3、第4节，你看上帝对亚伯，亚伯在挨该隐那一刀的时候没反抗的，他不设防。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哥哥会来对自己下这一刀，他没有设防，圣经没有记载他打一架防的没有，你要杀就杀，杀我也爱你。亚伯就是一个这样子，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能力反抗的，他没有啊，他反倒说：“主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这个榜样，我们也应该。效法主的这个榜样，当有人来伤害我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祝福。特别还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那你就伤害呗。你怎么伤害我也爱你。这个决定做了以后，你是释怀的，你是轻松的，你是坦然的。
牧师，我在想，就是说，你想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新的命令。我觉得神他知道人的软弱吧，他知道人就是做不出来，所以他命令就是说人是那样去做的。
我们都需要听他的命令的，没有这个命令，我们自己人心谁愿意去爱一个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不喜欢你的那个人呢？按照人的本性能力都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神要略略给我们一些压力。你就爱那个不爱你的人，却是我爱的人。
明白。其实自己也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有时候常常看到别人不那么可
那
爱。
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不能爱人的原因，也因为你不能爱别人嘛。别人不爱你，你也不爱别人，这是我们的本性啊。要突破这个本性，只能靠主了，靠自己谁也做不到的。我们的老我本性都是睚眦必报的嘛。你一个表情，一个态度，一个话语，那我就不爽啊，那我就要拿你来开刀啊。我哪里来报复你啊？找个别的理由要让你摔一跤，掉到坑里边去啊，对吧？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能靠基督胜过自己的本性，那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跟没信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就没有区别嘛。今天换回题的问题，他说，信心超越死亡，仍在说话。那他就是问。那有没有不做见证的信心？我说没有。我说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你的信心就超越生前死后都在为主做见证。他就搞一个偷换一个概念，搞一个伪命题。那是谁呀？柏林啊，你今天要不要过来啊？昨天到今天，他们是拿那个砖头在起那个烤炉了，可能等一会儿就起好了，看着挺漂亮，我昨天搞拖拉机，然后我搞完以后，到了天快黑了，水泥不够了，我一看，咦，看着他们这个砖头，那个圆圆的是这样的，砖头竖的这么把围了一圈，起了快到那个坑口了。呀，也不错，挺好的。夏翔，快
看到你们，我都快馋死了，牧师。
飞过来！以后我这里是烤全羊的，这个很容易的，我把那个树一砍下来，往里边一丢，烧成炭火以后，炉子一盖，然后就可以去做焖烧羊。
哎，口水都出来了，你们多吃点吧。
把你那份吃。以后烤鸡、烤鸭、烤鹅、烤牛，烤鱼都可以来啊，只要做好了，都可以来。我现在想那个土豆 （sweet potato） 和土豆，拿那个铁网网，把那个铁丝的边边拦好，然后丢到里边，整个铁网挂到里边去。哎呦，那也是很棒的一个。 一个东西，
烤红薯。
就是烤红薯嘛，把那个红薯拿那个锡纸包好它，然后丢到那个铁网里边，铁网挂到里边去，然后到时候把它拿起来，哎呦，香死了，真是。你们组个团，你呀、石云呐、挨打了，阿石啊，还有那个Cindy 啊、何昭啊，叶子，你们几个组个团，叶子5月份会过来，石云可能也一起过来吧。然后我就现在考虑这两天，等这个 project 做完以后，跟庆军讲一下，在那里凿多几个洞，就是在我大树下面凿多几个洞。凿多几个洞呢？倒几个水泥柱子，这个可能要，我在想是柏林过来是最好，他不用做，就指挥着做。怎么做几个柱子从那个水塘底下做的高高的柱子上来，然后可以做在那做根基，搭一个树屋。这个我准备搭3层楼，树屋啊，湖
在我
上
们住的
是一层，然后二 楼吧。二楼吧，就二楼就给思云住。
那个
哎，
小姐还有一个问题，
哦，夏弟兄还有问题啊？什么问题？
他在留言板上的，你看一下吧。
哦，他是留言吗？看一看。
对，他不敢
哦，
打断你啊，就只有我敢打断你。
你最厉害啦！你是我们的乖宝宝，我这要。
敢打断你也是凭着信心的，我就像那个抱你的那个姊妹一样，她
我的
相
帽
信
子，
你，她怎么样呀？就是她敢对你发这一些。
哎呀，我的帽子不动啊！你，我要把这个帽子拿开，然后才能在这里边。它不动啊，它不乖
我跟你读吧，牧师。他的问
呀。
题
啊，你
是：
读吧，啊。
我们死后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中间这个阶段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乐园的状态，因为耶稣说那两个强盗有一个人，他说你今天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你要去到一个地方，耶稣称之为是乐园，你就先待在那里待着很多人的，亚伯可能也在里边，在同在乐园，等待着身体的复活，等待着上帝的终极的审判。他要和我们一同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处在乐园里边，等候着身体的被赎。
M 四，
哎，柏林，快来，快来！
不，我今天有事不能过来。那个，
哦，
你们起砖了，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
好，我等一会儿，这个主日学完了，我去给你拍照片。他们可能已经在外边干了，热火朝天的呢，还有你们家的兔崽子，
OK。
好，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柏林是大师级的人物，后来他们现在命名一个新大师，敏敏现在变成水泥大师了，知道不？柏林，你又有个徒弟，
这是非常难做的。
就是吧，我也觉得是非常难的，但他们好像很大的把握，很大的确据。昨天我就看到他们在那热火朝天，今天我都没看到。我在教会里边，他们都在外边，在哪我都不知道。等一会儿我帮你去探听情报。哎，瑞虎又长高又长帅了，也是牧师的乖宝宝。瑞虎是乖宝宝啊。瑞虎，I love you，瑞虎乖宝宝。哎，你好吗？
好，
哎，你快点跟妈妈过来，到美国来看牧师，好不好？
妈妈，要不要？我们要不要去美国看牧师？
要
你先吗？
去，瑞虎说要去，让妈妈带他去。
我们要有时间，他上学，等你放假的时候。
放假时候去，瑞虎快来啊！来了以后，牧师带你去骑马好不好？带你去遛狗，
好的。
每天跟他读经的时候，他有好多问题问我，我说那你就留着问牧师，然后现在问他，他又忘记了，下次让他写下
就
来。
记得笔记本上到主日学来问牧师好不好？
我很多，我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回答你。没人说话，我说一个啊，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那一集经文说的让我，就是说犹太人不信有什么妨碍呢？你说的那个割礼的事情嘛，啊，就是以前一直想的，对于割礼的定义吧，就是有一个，就是割礼并不是他们得救的标志吧，但是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签名一样，就是签了，就是他接收了神的圣言，就是律法这些东西吧，哦，神给他们立约了，就像是签字一样，是不是啊？可以这样子把它形容吗？我还没有把它，
一个记号，一个痕迹，一个 mark，就是
对，就
你
是
们，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签名了，他已经接收了神的圣言，对吧？
呀，可以这么讲，就留了一个记号，在你身体上留了一个记号。当年希特勒要杀害犹太人的时候，很简单，就把犹太的男子抓去后，衣服全脱光，看你受了割礼没有。那一般的人都谁会在男孩的，身上8天出生第8天就把包皮切掉呢？不会的嘛。但是犹太人是必须要做的，所以这长的样子又像，然后包皮又给割了，那就是犹太人了。所以是很容易认得出谁是上帝的选民，留下一个记号。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是有圣灵的印记的，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敬礼，这是一个记号。那看不见的记号呢？那就是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呀。那，像瑞虎那样子，他已经接受敬礼了，啊，人已经在敬礼中了，就不需要有别的记号了。那科夫曼松呢？那也是，某一些宗派的一个所谓的记号，因为它是婴孩洗礼嘛。所以每一个宗派都在不同的方式留下一些信号和记号吧，让人去知道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教会就是以敬礼，敬礼就已经是一个记号了。神在天上看到，神的子民也在聚会中一同去见证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记号也同样是这样。但是这些记号都不是得救的依据。得救的依据就是我们的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如果是瑞虎心里边是对神是有信心的，就足够了。呀，我们的敬礼是将我们的信心表明出来。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很神奇的带领，我孩子就像犹太人一样有个记号，并不是因为我信啥，很早的时候就给他做了这个记号。
他也进行了割礼吗？
算是吧，哦，但是我并不知道那叫做割礼吧，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在国内有很多父母都会给小孩子做这个，好像为了比较好吧，对身体比较好吧，对发育会比较好吧。
比较卫生了，比较卫生了。男性来讲，那里如果是有包皮的话呢，不注意清洗，也会有一些污垢在那里。所以割包皮的是对阴茎的卫生是好的，是好的，呀。但是一般来讲，以前的人通常不会说为了，那里干净一点呢，就拿一刀啊。一般很多父母都没有这个认知嘛。那现在的父母呢，因为犹太人比较普遍，信息也比较畅通，所以做一些这样的割包皮也是有的了，不是每个人。但是有一部分人会的，你就是这样子了，知道就是在你当时上海嘛，那环境里边也比较信息比较流通，那做这个事情也是很正常。但是
我完全
你，
不知道他是跟犹太人来的。我其实那个时候，
这你跟选民没关系，跟犹太人也没关系，你是因为一个卫生的条例，也朋友之间的传闻而做的，就跟信仰没有什么关系。你跟信仰有关系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阴性 而接受敬礼，借着敬礼将你的信心表明出来，这个就很有意义。
对，其实就像之前有跟你聊过一些，有一些人好像就算没有信，就像你之前也没信主，但是你就是特别的同情底层的人们，然后就跟你的弟兄姊妹会不一样。这跟信仰之前，像就是说回想起来，会不会就是觉得神早有预备这些东西？
一定是有，就是我也觉得我在我家里边的兄弟姐妹之间，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第一呢，我是比较，用我爸爸的话讲，我比较傻的，我不太聪明的，我比较梗，比较二，啊，比较愿意为朋友所谓的两肋插刀也好，也愿意跟我们军队的大院外边的孩子去交朋友，那我们家其他的孩子不多的，一般他们很少跟院外的孩子交朋友，比较喜欢跟自己家庭地位比较相近的人交朋友。那他们也觉得我很奇怪，怎么我愿意跟就是一般院外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去跟他们交很好的关系，交朋友，那也我也觉得自己不可理解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今天回头看起来，你看我在64的时候呢，我就站在学生这一面，然后我去抗议啦，我去游行啦，去大使馆去，找大使参战去辩论呢，你不是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呢？那在我们家其他的弟兄姐妹就会觉得我很奇怪，但是学生赢了，那不就是我们要倒霉吗？我说我们是谁呀？那他就把他的这个所谓红二代这个特权阶层当做是我们，而我的我们呢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们的我们概念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站在普罗大众老百姓的角度，我是反对贪腐，反对特权阶层的。但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比较多的是站在我们是特权阶层，我们该得到一些好处和利益，想当然的。我觉得我要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立场上去说话，去看待事情，去决定我的言行。所以我在挪威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那个就是64的这个大游行抗议，绝食、静坐，去了大使馆那跟大使馆去抗议。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但你说这个是不是神的拣选呢？我也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吧，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看到我自己从小到大，就跟我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背景的很多观点都不一致，不太像是这个阶层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吧。用我爸爸的话讲，我比较傻，比较愣，比较二这样子。
那我再分享最后一个吧，就是第一点的第三点，说那个信心人在说话啊。你把这个信心做了一个定义以后，我也觉得奇妙无比吧。就是特别是说，就是难以言表的一些经历，然后这些感受也是很奇妙的。我就是也是很难用语言把它组织起来。我越挖就越挖自己的内心，就越发现。也不知道，就是说胆敢欺负，压迫不是，然后就是对这些，同工们呀，或者就是 leader 有一些不满，我敢说，我其实真的好像是出于信心，我就信他们信神，他们有神在那里，我发现其实我是很相信你们是真的信神，而且神真的在你们身上掌权，所以。就是发现了以后，确实觉得，我是对你们很有信心，也是对神很有信心。说完
当
了。
然，所以我觉得我是理解你，我是了解你的，我觉得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其中一个比较了解你的一个人，算是你的属灵的长辈吧。那我看你有的时候调皮捣蛋的时候呢，在我看来就是撒个娇，小女孩、小女生撒个娇。在我今天的生命胸怀里边，有时允调皮捣蛋的空间的。你有一点像我们这边焕辉也比较近， 他也是有比较调皮捣蛋，他跟你的心态也会有一些接近吧。他有时候，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自己的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撒个娇啊，调个皮捣个蛋呐，呀，所以我也是一个同样的心态了。我刚刚跟夏翔讲的话也跟你讲也是一样的。有一天，时云假如说要拿把刀来杀牧师，然后牧师也是爱你的。你听的，我这个当然这个比喻比较极端了，我相信你不会做那个事了，但是就是当你有些调皮捣蛋呐、啊，有一些撒娇啊，有一些蛮横啊，不讲理的时候，那牧师也是有爱，看着你，两个眼睛盯着你，说你真要这么对我吗？好，那你这么对我，牧师也爱你，就是有一天你也会走到牧师这个位置。看待其他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刚刚信的，有一天你怎么对我，以后也人们也会怎么对你的，因为也给你了这个生命去爱其他的人，你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兼顾你的姐妹，就是一代代相传。有一天牧师会成为过去，你也会成为过去，你在成为过去以先，你也会恩待后来的弟兄姐妹，一代代相传，就是这样的生命了。这样的爱你也会经历到的，我相信你，诗云呀，我们都经过这个，其实并不可爱，但是神就把爱给了我，也给了，也会给你的。我们代代把耶稣基督的爱相传下去。有一天你再来看我的时候，可能我已经睡在坟墓里边了。你会到牧师的墓地那看一看，呀，你会看到我的墓地的碑文上。碑石上会写的一句话，他因着信，仍旧在说话。啊，我会把这个希伯来书11章4节经文上的后半段那句话，他因着信，仍旧在说话。我会刻在碑文上，有这么一句话。呀，我也盼望我的生命是能够生前死后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的生命如果不为主而活，就毫无意义了。呀，我今天在我生命这个阶段，能够有时云你与我同行天路，我也引以为恩典，引以为感恩，让我有个机会来在基督里无条件的爱你，爱你身边的人，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同工，我都引以为是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也反过来跟你说，谢谢你，是因为给我一个机会，在我生命这个阶段，能够做你的牧师，能够来无条件的爱你。我想你听得懂的，对吧？
谢谢牧师。
感谢主了，我们都是在基督的爱上彼此相爱、相互学习的属灵的家人。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家中永远的相爱，啊！你选了耶稣以后，你知道吧，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你彼此相爱、永远相爱的对象，啊！你想想，到了永生的国度的时候，这些人还陪伴着你，还在你的身边，而且都是彼此相爱的人，永远相爱的人，没办法的，你只能是爱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的爱他。对不对呀？
对，我其实知道大家会无条件爱我，所以我现在挺享受这个阶段的，然后有一点害怕步入那种无条件去爱别人的阶段。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主了，我至少不会觉得，哎呀，我耶稣的心爱你是觉得肉麻的。我现在会说得出来，就像之前你说，没有那个爱吧，那就以耶稣的心去爱别人吧。那我有时候觉得好虚假呀，说这些，那我。现在说得出来，我觉得我可以用耶稣的爱去爱人，我自己没爱，那我，对，至少这现在说得出口，以前我觉得说不出口。
我理解，因为我们曾几何时，我们都是虚假的人，都是虚伪的人。我们说爱，哪怕在夫妻之间说爱，都觉得很恶心的，觉得不真实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慢慢刚强壮胆，走到一个地步，在世人面前宣告耶稣的爱。呀，不是我爱，乃是基督先爱我们。 呀，就在活这份爱了。感谢主了，感恩有你在我生命当中，有时云这个小朋友陪伴的牧师在走这一段生命之路。呀，谢谢你接纳我这个呀那么不配的牧师，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短暂的刹那之间，能够同行天路。呀，这就是我们一同
哪里
经历
是
神。
短暂的、永世的呀？
是啊，在人生的阶段当中很有限，很快就会成为过，成，很快都会成为过去的。我成为过去，你也会成为人家的过去。其实不长的，啊，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就这样子。
谢谢莫，我就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没有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时候也差不多了，准备去。我看方仲阿姨还在不在？方仲阿姨可能在路上走过来的过程啊，在。那方仲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
同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还有昨天的两场的敬拜，主耶稣，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持有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信心，好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纵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虽然死了，却因信我们能忍，我们的信心仍旧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今天你发现没有，团结阵仗，坚持到底，一直在。